北京市佛教协会菩萨寺监院正语法师上台宣讲，显上法师做准备。
尊敬的各位会长、副会长、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中佛协十年来风雨不误为我们准备的历届的讲经交流会，让我们在此共参佛法盛宴。我是来自北京佛协的郑宇，我所宣讲的题目是如何安顿身心。那么僧人在大时代弘法，本着上弃诸佛之义理，下弃众生之根基的原则。然而当代的星云大师提出弃理容易弃机难的说法。昨天我们的至亲至爱的静默法师也为我们介绍了当代佛教的内忧外患，那么慷慨激昂的陈词表达了我们东北的高僧这个破邪显正的坚定信心。那么在现在一个外道林立、佛法相似兴盛的今天，能够准确无误地传递佛法知识视为大善。若能针对众生的根基，对众生的根基为他们宣扬他们量身定制他们所需要的佛法，视为难上难。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边，众生的根基特点是外貌和谐，内心纠葛，外表坚定而内心空虚。那么当代呢，是一个大信息大数据的时代，能够博览群书通晓古今的人呢不在少数。那么就连广场舞大妈，相信他们都能够一边跳着广场舞一边为我们宣说医学常识。当代的这个时代的特点呢，是知识丰富而内心错乱，外表坚强而内心空虚。那么如何利益这些当代的这些众生呢，是许多大德高僧的难题。那么在民国时代呢，我们的印顺导师提出能够上弃佛法之义理，深入浅出的解决种种众生心心问题的药师经，是这个时代重要的契机。那么清代的玉林国师为了追求向好庄严而弘扬药师经，民国时代的印顺导师呢，因为佛法的教风日趋下贱而弘扬药师经。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位中顺法师因为身体健康而弘扬药师经。那么总之琉璃国的一正庄严呢，在此世界无处不显现，他的光明呢，众生无时无刻的不感觉到。那么有一个问题呢，相信一直困扰着大家，那就是财富问题。那么相信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财富问题呢困扰着一切人，也是世界不和谐、家庭不和谐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在药师经当中呢提到，有诸众生不识善恶，为怀贪吝，不思不知，不知不思，即失果报，于次无智，却于性根。这说明呢，这个药师经当中呢并不反对布施，也不反对呢这个财富，说明药师经的观念当中呢并不反对富有，也不反对消费，只是希望你呢能够在今生吃到甜瓜的时候呢能为来生再吃到而播下种子。而极力的呢反对一类千贪成疾的人，这些人呢他本来过着上等人的生活，却成了金钱的奴隶。那么这些人呢，好比在做噩梦的时候呢他绵中叫苦，做好梦的时候呢他仍然绵中叫苦，凄惨不乐。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药师经呢不但是能解决身心问题，也解决种种的世界问题。那么历史上呢有著名的妙法莲华经、人王护国般若经和金光明最胜王经，三本经呢它的思想义理呢曾经对 佛教曾经对佛教的爱国护国做出重要的贡献，那么被尊称为著名的护国三经。药师经当中呢，同样重视爱国护国的思想，比如说经中提到，刹帝利族的灌顶王若在灾难起时能够大赦天下，并且按照药师经的种种方法供养布施，供养祈祷药师如来，那么则能获得呢国际安乐、无病少忧等种种成就。当今我们生活的大环境看似和谐，其中有很多不和谐的因素。那么如何解决这些不和谐的因素呢？那么我们要从传统文化当中去吸取知识。我们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当中能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的答案，也使我们现在我们中国在历史上以至今天能够在世界独占鳌头。那么以上呢综述而言，那么药师经呢种种的立誓解决众生种种痛苦的精神，既是它的慈悲。药师经当中迎合世俗的毅力建立的所有的财富观，既是它的圆融。便是药师经解决种种身心世界的问题，那么既是它的宏博，和我们今天呢我们大会的主题也是十分的一致。那么当代社会啊，许多社会问题，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归根结底呢归纳为身与心的问题。那么第一届呢世教佛教论坛的主题就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家庭伦理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甚至人与动物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这些矛盾看似错杂纷扰，但佛教有高度的智慧去透析其背后的本质，那么归根结底呢归为身与心的两个问题。所谓苦地，承受者为身，领纳者为心，除此二法终无别法。那么既然提出苦的问题，佛教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根据这个声闻圣人呢提出苦等四谛，根据圆觉圣人呢提出十二因缘等事，那么根据大乘菩萨呢提出六度万行，根据我们的凡夫众生呢提出药师经。那么文殊菩萨在《其行本经》的时候提到，世尊，唯愿演说如是相类诸佛名号，即本大愿殊胜功德，为欲利乐相法转时诸有情故。为何本经是利乐相法转时呢？因为本经提到的四众弟子破戒问题、噩梦来及问题，以及被诅咒之而诅咒的问题。那么这样种种的问题呢，是佛陀时代的圣贤不多遇到的，即使遇到呢，根据他们的道理也能迅速的迎刃而解。那么其契机主要是根据上法乃至末法，我们这些去圣贤遥远而被种种苦患逼切的众生而言的。那么药师经呢在观察众生种种病苦的时候呢提到了，瘦鸾干消黄热等病会被夜寐蛊毒所中，或复短命，或是横死。那么这个时候呢佛入了一个定，定的名字叫做除灭一切众生苦恼。佛在定当中呢头顶放大光明，光中演说了大陀罗尼真言、药师灌顶真言。这个时候呢奇迹般出现了，一切众生呢与此契机的众生病苦都消除了，获得了种种的安隐之乐。那么这个问题出现了，为什么这个药师咒读诵药师咒能够去除疾苦，获得身心安顿呢？那么下面我就这个问题以两个论点来直奔主题。第一个论点是药师咒本身的功德如何安顿身心，利益众生。那么药师陀罗尼呢收录在我们这个十小咒当中。佛陀呢在他的教授当中呢有三个技术层面。第一个技术层面呢是教授开智慧的学问。第二个技术层面呢是教授禅定学。第三个技术层面呢是教授陀罗尼秘密法门。这三个学问呢既是三个也是三位一体的学问，是由点到面的学问。那么依据陀罗尼真言，攘灾去病并不是佛教的原创。在古代印度吠陀经典盛行的时代，古印度有四个吠陀，其中有一个阿达瓦吠陀就是教授如何诵咒攘灾的经典。 相当于我们中国古代的一本祝由十三科所诠释的祝由术。那么印度的婆罗门呢，他们是自称与神沟通的灵媒，然则如果不能为众生解决许多现实生活的困苦问题，也就失去了它的神圣意义。所以呢，婆罗门将这个阿达吠陀的技术呢垄断。这一个印度的传统文化呢影响到了佛教，所以我们早晚功课当中第一堂就是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心经、药师咒呢收录在其中。药师咒全文翻译过来呢是归命药师琉璃光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即说咒曰药师药师救疗我苦，普遍救度，迅速成就的意思。那么如何诵读这样一个陀罗尼神咒就能解决我们身心的困苦呢？那要从这个咒本身它的带来的振频而解释这个问题。那么人体和大自然呢，它本身呢有一个契约，所以我们先天的人体呢是有一个秩序的，有一个秩序和数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心跳，比如说我们的呼吸，比如说我们的运动等等。那么在后天呢，如果饮食不周这个睡卧不安或者长期的处心积虑的时候呢，那么就打破了这样一个秩序，使得我们患得种种的病苦。咒本身呢，它的这个振幅呢也是一个数的关系。那么在我们先秦时代有一本《吕氏春秋》，其中就讲到了音乐与语言呢它们是数的一个规律。如果念诵咒语，咒的振幅的数呢跟我们人体运动的数它保持一致，就会产生共振，这样呢解决去除我们身心的忧苦。如果与我们的心意识的数呢相应的话呢，就会产生感应。如果呢与我们宇宙间的资讯它相应的情况下呢，就会激发人体潜能而获得觉悟。综上所述呢，咒语就是靠着它的振频去解决我们种种身心忧苦的，它甚至可以遏制癌症的蔓延等种种的慢性疾病。那么这个呢在我们佛教当中是屡见不鲜的，有许许多多的人呢都在修行佛法当中获得如此的感应。那么咒语的另外一个技术呢，它就是通过心理治疗来影响我们的。当然心理学是当今最流行的一门学问，也被西方人呢早的就开发用于医疗打击犯罪等种种的这个技术层面。比如说我们的测谎仪一个看似很神奇的小小的仪器，它其中呢就运用了心理学的原理。那么第二个观点呢，就是由药师陀罗尼所引发的禅观能够治疗我们种种疾苦，安顿身心。大家知道今天呢是一个全球禅修热的年代，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呢许许多多的西方学者到我们东方来学习我们的禅修，学习我们的这个传统，将它整合成课程呢，并且函授于我们东方人。那么这个课程呢就叫做正念解压课程。这个课程呢最早是由西方的麻省大学一个正念的一个课题所引发的。他们将呢这个禅修的技术运用于治疗慢性疾病及种种精神疾病的领域，而且呢有着明显的效果。之后呢麻省大学1995年呢成立了正念中心，向全球推广这个正念解压课程，一共是8周。这个呢是我们的禅修在跨领域治疗病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那么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通过观察脑电波来证明禅定的功效。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人体呢我们的脑电波分为阿尔法脑波和贝塔脑波。那么我们平时呢在睡眠休息闭着眼睛的时候呢是阿尔法脑波的状态，这个时候是一个休息的状态。但是我们有时候呢开车忽然进入了一个状态，进入了一个失控的状态。那么这个状态呢就是我们开始进入了阿尔法脑波的状态，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任何人都解决不了这样一个问题，只有通过禅修训练专注力才能够解决。所以呢一名来学习正念减压的女子呢告诉我们说，我来这儿呢并不是想解决种种病苦，也不是想解决所有的心理问题， 我只是呢在联想，我在开车的时候呢，睁着眼睛就进入死亡的状态，这是多么的可怕呀！那么药师陀罗尼呢，通过诵持此咒，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内心变得细腻。在内心变得细腻的同时，观想药师佛的蓝色光明，以及持诵药师咒，能够进入细腻的禅观，以这个禅观它的力量引导我们去生活，指导我们生活，就是我们的正念引导。那么我们对我们这个上下五千年呢，我们这个咒语这样一个文化，我希望大家呢抱着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去学习它、接受它，这样呢我们不久将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而让其大放光彩。那么综上所述呢，是我抛砖引玉，举出药师经当中以药师陀罗尼如何安顿身心的一个方法。若要广说呢，穷说不尽，今此略说呢，抛砖引玉。那么今天呢，中国社会经进行大幅度的转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将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传统文化当中的体现。一个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名片，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尊严。只有大力的弘扬传统文化，才能为我们国家其他各个领域，经济、政治等领域输送新鲜的营养和血液，使其生机勃发。那么希望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药师经呢，也能给您带来新鲜的养分，让您呢更好的透彻的认识我们的生命，更好的和乐美满的生活。也希望呢它能伴随我们每一个人，完善我们的中国梦。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现在是互动开放的时间，请大家提问。珍惜机会啊，珍惜机会。
喂，法师你好，我的问题是：一，解释咒语的依据是出自何经典？还有第二是与我们翻译经典当中的五不翻的秘密不翻有何关系？谢谢。
感谢这位法师的提问。那么依据何经典呢，是我收集了许许多多的资料，并不是依据佛经而言。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呢，我们的大正藏呢后边有一个密教部，其中呢收录了许许多多的陀罗尼，并且在其中呢介绍了许多陀罗尼的功德。我希望呢我们的法师啊有致力于研究这方面的方向的，那么他呢其实能够补足我们，就像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古代印度他这个婆罗门为何有他的这个至高无上的尊严，受到众生的崇拜，那么其原因呢就是他掌握了一门这样的技术。我希望呢我们的法师呢也去多多的去研究这样一门课题，能够呢给我们汉传佛教带来更多的文化上的这个完美。今天呢这个弘法时代呢，我的这个师叔圆慈法师呢曾经对我说啊，这个年代如果你只掌握一门技术，那你就是死路一条。那么我觉得呢他的说法非常的好。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诠释佛法知识呢，希望能够运用其他领域的文化，运用其他的语言方式，甚至于西方啊，东西方纵横西方的一个方法去阐释它，去研究它，去向众生呢宣讲它，这样呢可以呢透彻的让众生更好的认识，透彻的认识，这也是这各位法师在通处弘法上的一个好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和我们的五不翻啊，五不翻主要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陀罗尼神咒呢，它是这个古代的梵文翻译过来呢，其实有许许多多的版本，它是不统一的啊，也不能够一致的。那么这个秘密不翻呢，主要还是要保持它的这个在印度梵文的一个原意，主要是希望能够通过梵文诵读梵文来到获得巨大的加持。那么大家知道呢，在中国古代呢，我们像玄奘大师、义净法师这样的高僧大德呢，都是通晓梵文的。所以以前古代的高僧呢，是以这个通达梵文 作为他学术的一个高深的造诣的。大家知道这个日本有一个真言宗的祖师叫空海大师。那么我在这个翻阅他这个他的这个文献当中呢，他的仪轨里面只有两种语言，一个是汉语，一个是梵文，啊，一个平假名片假名都没有。这说明呢，当时那个唐代的时候，大家是以这个学习梵文，啊，梵文盛行，以这个古梵文学习古汉文梵文作为自己一个学术高尚的一个标准的。那么五不翻呢，其中有一个保持这个印度梵文原意的一个一个意义。感谢这位法师。
阿弥陀佛。
还有一分半钟，两分半钟。
阿弥陀佛，正云法师你好。
阿弥陀佛。
那个，我想问一个，这个，你一直都在说这个药师陀罗尼经可以安顿身心啊，但是我就一直都很困惑。我从未出家到出家，一直诵大悲咒，诵大轮金刚陀罗尼，但是我现在也是身不定心不安啊，这个到底是咒力不思议啊，还是个人的德行有问题呢？比如说我们放焰口的时候，老和尚往台上一坐啊，他念念咒就能超度亡灵，我们坐底下的这些没有修行的，再把喉咙念哑了，他也不能超度亡灵啊，他也利益不到这些众生啊。这个就是说到底是咒力不思议啊，还是个人修行问题呢？请法师开示如何持咒才能安顿我自己的这个身心啊。阿弥陀佛。
感谢这位法师。其实呢，我们在学习这一门法门的时候，和我们净土中也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其实它最主要的还需要一个信念，而且呢还是二力的合成。那么我们首先呢是要对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信念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当初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每天都以药师经为功课啊，那么在百般诵读药师经的时候呢，其实对它已经有一个很深刻的信仰了。那么这个呢能给我们的咒力不思议呢，可能说作为我们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吧。那么另外来讲呢，真正的说能够在这个咒力上面取得巨大的成就，我们得向西藏的法师学习。他们在闭关过程当中是百千万亿遍的诵读这个咒语，誓死不休啊。这个3年0-3个月的闭关来讲呢，和我们的闭生死大关实际上是一个道理的啊。如果不成就的话，我是不出此关的。那么如果您在这个方面，我相信您在如此的下功夫，如此的用功的情况下，不久将来呢一定能获得它的巨大的成就。但是呢，我刚才所介绍的两个观点，不知法师听得清楚没有。那么其中有一个道理呢，是因为我们诵读此咒获得三密相应，能获得禅观。这个禅观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其实是我刚才讲到是由点及面的一个学问。那么它的点呢，就是诵持咒以自变到量变。那么其过程呢，是通过持咒而得到禅定，开发智慧，这样呢才能引发其巨大的持咒的力量。感谢这位法师。阿弥陀佛。
感谢正语法师。现在下面请兰州榆中卧牛寺之客显善法师上台宣讲。
慈悲的诸位大和尚以及在座的诸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吉祥，阿弥陀佛。东土佛国僧云集，西子湖畔法言开，祈愿三宝恒加倍，讲者听者皆欢喜。阿弥陀佛。 墨学显上来自西北的甘肃，十分感恩在蒋经交流会成立十周年这样难遭难遇的殊胜之缘的时候呢，来跟大家相遇在西子湖畔，而且非常有幸地参加了此次盛会。但是万幸当中有两不幸，第一，刚踏上美丽的杭州，领了一份大礼，重感冒，高烧不退，低压持续不断，此事深不安。二不幸，之前呢不知道奖金的规范，以为准备准备来讲就可以了，其实不是，在15号奖金规则说明会上抽签抽到了11，糟了，如何安动身心，跟我准备的主题完全不在一个面上，怎么办？心不安。那身不安可以接住我们外在的条件加以调整，那么心不安我们如何是好呢？此时我只能既来之则安之，加紧时间反省思考，安定自己的身心，写稿。既然此时心不安呢，我想肯定是自己太依赖于讲稿，有所依准。另外最重要的还是在怕在这么多大德法师面前跟居士面前丢了自己的脸。丢了自己的脸也罢了，万一人家知道我是哪个法师培养出来的，给我的法师也丢脸，这就不好了。所以我继续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我说虽然有这么两大不幸，但是更让我感到庆幸的是能在诸位大德面前来将自己平时积累的一些自己对佛法的实践体验想法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最终还可以将得到诸位大德的指正，我想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大一幸。革命尚未成功，壮士先不能捐躯，所以自己不能乱了阵脚。我就继续写稿子，那么我想五大主题，如何建立信仰，如何安动身心等等，那么它的最基础的根本点在哪里呢？我想第一还是在信仰。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有三个，第一，建立正确的信仰，坚定不移地践行我们自己的信仰。首先那我们来看第一点，建立正确的信仰并坚定不移地坚信践行我们自己的信仰。一个没有明确坚定信仰的人如同无根之萍，那么我们又如何安定自己的身心呢？那么说到信仰，似乎这个话题是针对已经信仰了或者准备信仰的人来讨论的话题，但是我们人一辈子可以不信仰任何的宗教，可以不走进寺院教堂，但是未来我们人生道路当中一定会遇到学业事业感情亲情名利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如何来安动自己的身心呢？有一位心理学博士，从小成绩非常的好，并且考入了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大学，而他所学习的那个地方正是世界心理学界的学者们视为天堂的地方，最后并以最优秀的学分圆满毕业归来。但是在他工作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自杀了。 另外，在今年我朝离普陀山的途中，火车上遇到这样一位女性，她怯怯地跑过来说：“师父，我可不可以跟你聊一会儿？”我说：“可以啊。”后来从她种种的描述、哭泣描述当中得知啊，她仅仅凭借查她老公的通话记录信息而推断出她老公出轨了，这也就罢了，使得家庭战争不断罢了，但是她还跑去她老公的单位大吵大闹。所以说我当时并没有劝阻她，我说你太不理智了，那么就你这个行为呢，你到他单位大吵大闹，不但将自己推向了更深的悬崖，那连你自己最后的一丝尊严也失去了。这是其一。其二，你觉得你自己一了百了走了，那么你想没想过含辛茹苦将你拉扯大的父母，你是不是要让他们在未来后半辈子人生当中要一直怀着失去儿女儿的这种痛苦度过呢？看看你有多狠心。其三，我很打趣地跟他说道，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丈夫吗？一丈之内是你的夫君，一丈之外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这个无常的世界，我们若拍着胸脯说谈什么十足的把握，稳操胜券，要么就是自欺欺人，要么就是狂妄自大。当我们越走进佛法的时候，越会觉得自我明确的建立正确的信仰，是我们每个人时时处处安动身心的一个基础。所以佛法当中详尽地提供了许多我们人生的智慧。我们爬山不是为了让世界看到我们，但是我们爬山是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法句经中也这样说道，性能渡河，欺负难夺，是有信行为胜所欲，乐无为者一切福解。信仰的法船能够在滚滚的红尘当中将我们渡过种种苦难的河流，他所拥有的福慧是别人抢不走的。一个世间有志之士，他有明确的信仰，正确的行为，是会被圣人都所赞叹的。那么愿意学习无为法的人，一切世间所有烦恼的束缚都可以得解脱。所以今天我们无论以什么样的因缘接触到佛法，并与佛法结了缘，那么我们就必须时刻地警告自己，人生如何是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还。那么我们就不该在有限的生命里把我们极其珍贵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似是而非当中，更不应该让我们这颗心躁动不安。所以说信仰一定是不能糊涂的，一定是志见分明的，一定是心底澄澈的。那么我想在安动身心之前，首先来检测审视一下我们今天的信仰。经常出去在火车上会遇到这样的人，说师父呀，你年纪轻轻怎么就出家了？我说老了走不动了还能出得了吗？他说那你为什么出家呢？我说就跟你爱财爱钱一样啊。他说你吃素这么长时间会不会营养不良？我说你看我像营养不良的人吗？ 再看看四十年代，绵阳四川省城参加高等文官三场考试，均以巾帼之才荣登榜首的巴蜀才女，能海上师的高祖，德高望重的中国第一比丘尼龙莲老和尚，曾经参加过中国百科全书的编撰。他是因为想不开才出家的吗？他是老了才出家的吗？再看看成就今天亚洲最大的佛教女众道场普寿寺的如瑞法师，墨学2013年的时候在曾经参学那里，我视他为当今女众出家的特种部队。一个个不都是出自书香门第，号耀佛法，发弘誓愿，朝气蓬勃时格爱慈亲出家，然后广学多闻，增长智慧，教化一方的吗？大多时候我们局限于自己固有的推论，片面的来认知着信仰，觉得信仰是老了时候，那么也是那些没有工作有精力有时间的人来拿来打发时间的事儿。哪怕我们有时候在滚滚的红尘当中煎熬得非常的辛苦，也不一定想得到信仰。但是我们错了，在佛教当中我们经常说到两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我们在身体力行的时候，还控制得了自己的时候，不太糊涂的时候，我们得赶紧认清世界的真相，明白人生的真理，这样我们才晓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才叫诸恶莫作，这也是佛教戒律的真正意旨所在。那么懂得了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真正有智慧地做一些我们该做的，而且不得不去做的，也不能等的事情，这才叫众善奉行。我们千万不要等到火都烧到眉毛了才去找灭火器，来不及的。那么再来审视我们现在当下佛教当中大多民众的信仰，我们是否还在一直停留在只是烧香拜佛祈求平安吉祥等等这些信仰当中？另外我们是否还在追逐于各种神通感应以及奇异的宗教幻想当中来信仰着？佛在42章经当中这样说道，财色与人，人之不舍，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而视之，则有割舌之患。那么在楞严经当中，佛陀呢更紧测到大家，欲得菩提要除三惑，不得三惑，纵得神通，皆是世间有为功用，习气不灭，落于魔道，虽欲除妄，倍加虚伪，如来说为可哀怜者。更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将佛教盲目的神化了，将佛陀扭曲的认知者还乐在其中，这也就是当佛在楞严经当中说的因地不争，果招欲趋。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现在最为流行的佛门当中的小资学佛者，他们看上去呢生活过得蛮滋润的，也蛮有情调的，蛮优雅的，但是我们看看他们是否身心真的得到安顿了呢？未必。他们其实并不主张正式的皈依三宝，也不喜欢读经论，只喜欢坐禅，偶尔读一些心灵感悟的书籍，有时呢也会热衷于环保等等种种公益类的慈善事业，但在生活当中却其实并不那么努力，既要跃升于俗众之上，却又与真正的修心人要划清界限，站在修行人的边缘和角落里， 错误的以为这就是信仰，其实远远够不上信仰，只是徘徊在佛法的边缘门口，只算得上是佛学的爱好者而已，拿佛法当作调味品，甚至是止痛剂。高僧大德哪一个是在小资中成就的？无不都是一个个踏踏实实经过种种的历练才能够修行圆满的。所以修行者的安详自在绝对不是装点出来的样态，一定是坚固的、真实的、经得起境界考验的。佛法是抛开华丽的教室重新下手坐地起修的，所以说世间的心灵鸡汤我们喝一百碗也出不了轮回，那么我们不如好好的认真地听一堂佛法课，好好诵一部佛经，从佛经当中取得人生的智慧。在心神不安的时候念一句佛号或者一小时的佛号，来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暂时的安动。有时候自己身心不太顺畅的时候，我就会跑到无人空旷的地方，然后呢大声的念南无妙吉祥菩萨，南无妙吉祥菩萨，这样把我们自己心里委屈想说的各种的不痛快用我们的音声喊出来，自然心灵就舒畅了。这不就是我们的信仰时刻在安动着我们的身心吗？第二个，自我的定位，也就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二个主题。我们无论是内主的僧人也好，外户的居士也罢，我们一定要定位好自己的身份。我叫什么？我叫释显上。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的身份是出家人。那我的职责是什么？我的职责是住持佛法。那我的目标是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我们就一定要依于三宝建立正确的信仰，在僧团当中完善我自己的僧格，如此我们才能够与在这个世界急速发展、信息急速发展的时代，各种外道冲击的之下，我们安立自己的身心，与各种洪流当中我们不动，才能够使佛法光大。那么外户的居士若不依于三宝，我们如何建立正确的信仰？所以说在滚滚红尘当中整天摸爬孔打的居士，如果离了三宝，我相信我们一定不知道什么叫东轮尽奋，一定不知道什么叫智慧的去学习佛法。说到智慧的话，那么我想呢，有些居士在家中一定会自己信仰佛法之后强迫自己的家人信仰佛法，这是不对的。那分享一个小故事给大家。我的有个同学带着一个小朋友来到寺院当中，他说在我们喝茶的过程当中，小朋友就问他说，小新师傅呀，为什么显上师傅头上点那么大，点的那么小，我师傅又没有呢？然后大家肯定不知道那个小新师傅怎么回答吧，他说，小宝啊，显上师傅，我们这个点呢是跟阿弥陀佛来打电话用的，显上师傅呢那是座机，大哥大的座机，我的是按键手机，你师傅那是触摸屏。所以我们要常怀感恩，与三宝中建立我们正确的信仰。阿弥陀佛。
现在是互动的时间，请大家提问。
法师您好。
阿弥陀佛。
就是有就觉得您很有智慧，然后就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阿弥陀佛惭
愧。
就是此刻你在，就是您觉得你现在是在哪里轮回？你要出到哪里去？
我在娑婆世界轮回，我正在寻找我出轮回的路。
就是现在还要寻找吗？
一定寻找，最起码我站上来第一刻我感到紧张。
就是我们旁边有一块山珍石，就是可以的话我建议您去看看。
好的，感恩你。
然后你就会体会到三生有幸这个词是什么，就会有一种感觉。
我今天非常有幸跟大家欢聚一堂，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这样的哦，我们首先先感恩那个贤善法师哦，您的开示等于说是句句都说到我心里面去了。那么我呢现在也有一个困惑，想请您帮我来等于说是决定一下哦，因为也是因果的关系呢，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员工呢两次呢想把我们那个公司搞垮呢，结果我们嘛以善心，因为学佛的人嘛以善心嘛，就一次一次原谅他，但是呢他出了生命的代价了，就是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呢，我为了这个事情呢一直在讨个说法，也进行了调查。
没放下吗？
等于说是公司，那么我想补偿他，但是呢对方呢就是非要比方说是要高额的赔偿，那么他的死因呢又不明，那么我又怕他是被人谋害害死的呢，那结果孩子我赔偿了他钱导致于他继续去犯罪呢，所以法师你给我，因为你在火车上面也是给人那个，比方说。
那好，我现在就这样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是继续往前走呢，还是停止与不动，对吧？
不是，我是到底是就是说赔偿他巨额的高额赔偿，还是就是
你放得下了你就去赔，放不下你就不要赔。
哦，好的，就是我想给他选择，就是你说我如果说把巨额的钱赔他了，我就放下了。
是啊，因为你还没放下嘛，你在
这个问题
吧，这件事想一直纠结嘛。
这个
你
这样，这个问题下边你们直接对接去讨论吧，这个事儿很麻烦。这已经跑题了。
好，那么
其实呢，我刚才有点强啊，阿弥陀佛，刚才有点强词夺理了。其实我们刚开始出发点就错了，你没有在佛法的正见上去引导他，让他与感恩当中生活在这个公司当中，这是你的错，导致了你后来种种的问题的出现啊，阿弥陀佛。那今天呢我想将自己这份礼物献给我离我已去一年的母亲，阿弥陀佛。
感谢贤善法师。现在有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如意法师对以上五位法师的宣讲进行点评，有请如意法师。
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来向大家学习，尤其能特别的向这一场讲解怎样来安顿身心的五位法师然后学习。我本来听了前几三位的法师，我想一会儿我要总结他们共同点的时候，我会说我们这一组啊一上来呢就是全脱稿，不过的话呢到后来的两位法师都有情可原啊，一个呢刚开始紧张了一点，所以欲脱稿而没脱稿，但后面呢发挥得很好。到最后一位呢本来就没想脱稿啊，虽然开示的也是非常好，因此呢我这一组呢就是三位呢全脱稿啊，一位呢预脱稿没脱成稿，一位的话呢本来就没想着脱稿，但他们五位呢然后给我的影响呢都是信心满满的，热情高高的，能走上讲台就是一种敢于承担，所以佛教里然后需要法师们也能够呢就是像他们然后这样子的，不管有什么样的自身的障碍我们能克服，不管我们心里有什么样的障碍我们能克服，因为要当一位法师就是要能够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就是要求得智慧，下化众生就是要给众生广结善缘。我们出家人一生不管做了多少事，归纳起来两件事必须做，就是自利利他。自利就是要有智慧有福报，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剃发染衣迈出出家的这一步，我们有没有设定目标，我们有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就是要成佛利于众生。所以五位法师触动了所以我的心弦，第一位法师同愿法师正好和我的泥和尚同名，所以他一上来我就就像看到我们师父的影子。那这一法师给我们了三件法宝，也呢特别的三件当中就是要告诉我们深信因果皈依三宝，也是我们昨天的点评法师特别提到的，不管讲什么经什么论还是随缘开示，就是要引导众生能够皈依三宝。皈依的意思是反邪归正的意思，归到正道上，就像经里所说的置身于正道视为最吉祥，正道就是要让众生远离行为的杀道因，语言就是要远离打妄语恶口两舌绮语。如果我们置身到 正道的当中，那我们身才能安。皈依的意思就是归头依赖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找到心灵的依护。我们为什么常常会说看你为什么六神无主啊，当一个人六神无主的时候，他一定心不安定的。那我们皈依三宝就是要让我们的心安。我们想想，一个人如果你心里有了疑惑，心有所疑了，你知道来问问自己，我是谁，我从何而来，又往何而去。我会常常拿一个念珠来做比喻，就像这是我们的现在生，那妈妈没生我们之前我们在哪里，那这是我们的现在生。如果我们有思想有语言行为的造作，今生结束以后我们又会向哪里。一句话，只要我们有思想就会有生死，因此欲知过去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来果今生做者是。因此皈依三宝就是要让我们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皈依三宝就是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我从何处来，从何处而来你可以不管，但往何处而去你一定的警觉，因为这是因这是果。但我们要知道佛法不是宿命论，因为中间的缘很重要。今天我们能够相聚，因为你愿意来，你就要创造来的条件。如果来的条件缘具足了，那就符合了你的愿望，那我们这个现象才能够出现。因此的话呢，我们了解了因缘所生法的道理，我们就学会，就会学会用智慧面对一切，能看得破，放得下，还能够呢积极勇敢的拿得起。因为然后生命的话呢不能逃避，就像现在的念珠一样，一个一个啊接一个的，你自己起心动念的造作的，四个字儿就给你总结了，自作自受。在这个世界上啊，你讲啊，你想想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公平的。因此佛教里啊就是告诉我们相信因缘果报的道理，就是让我们懂得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还没有到来，但是现在你需要把握，如果你把握住了现在就能争取未来。因此佛教的人生观是积极向上创造进取的人生观，因此学佛的人永不言败，学佛的人没有消极，学佛的人了解了因缘果报的道理，积极努力可以改变你的命运。就像我们山西一样种的苹果树，如果呢相应的我们大家知道一定接触呢苹果树结的是苹果，但是呢嫁接了梨树以后呢，它的果实就变成了苹果梨。那因此的话呢啊，我们要从缘上积极的努力，我们每个人都会把自己变好，变得更好，变得最好，变得和佛一样的有大智慧有大慈悲。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珍惜自己呢？为什么的话呢啊，老想到那些不如意的事情呢啊？前几天啊，有一个居士啊，哭的告诉我，他说我啊年龄啊大一点了，好不容易的啊好不容易求了一个双胞胎，但是生下来以后呢死去一个然后留下一个啊，我一开始他没说留下呢，他说其中一个的话呢然后死掉了啊，所以他话呢天天悲伤。那我说为什么你不转念呢？我真感恩然后三宝的加持还有活的这一个，那因此的话我们应该珍惜然后活的这一个，放下呢然后死去的那一个。只要我们呢好好的啊修行给他回向，虽然我的缘是短短的，但是以此呢来你这儿走了一趟，让我们接上善的成佛的长长的缘，不也是挺好吗啊？那因此的话呢啊，我想 我们受法师的这个讲解的启示，还有昨天点评法师的点评，让我们学佛能建立在生信因果、皈依三宝的根本上。那再一个呢那讲到然后用功修行，然后怎么样的，然后和佛的心来相应。那念地藏菩萨，那你以后成什么？那一定是地藏菩萨的。那呀，那佛菩萨在哪里？那我们都会回答在心里。因此的话呢，一念的佛，佛就与我们同在。前几天有六七岁的小孩到五台山去，那他问我，师父师父，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问。他说，师父问你，我来拜菩萨，菩萨怎么知道我拜菩萨？那我很简单回答他，然后你拜菩萨的时候，菩萨就在你心里。那因此的话呢，皈依三宝以后，就是让我们学会圆念三宝。如果平常我们的这个力量不够，最起码早晨起来我们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祈愿三宝加持，给予我智慧和力量，让我面对这一切勇敢、勇敢再勇敢。那因此的话呢？那我们每天的生活，不管碰到了什么，我们都会积极的去面对。那晚上结束了以后，临睡觉之前要做的一件事情，还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祈愿三宝加持。虽然我很努力了，但今天有意无意说错的、做错的、想错的，我反省，我忏悔。好，文殊菩萨教导我们，以示请息，当愿众生。然后身无动乱，心得安稳，好好的睡觉，把一切一切让心都归到零。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只要你今天的话呢，让身心安稳的好好的睡一觉吧。明天早晨三宝在加持我们，给予我们智慧和力量，我们什么也不怕，一切我能。好，这是我说到的是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多说。实际这几位法师呢，给我的影响都非常的深。然后同愿法师应该是讲的地藏经然后那个洪恩法师呢那我们知道他讲的呢是禅宗的公案。那么这两位法师的这个共同点呢，就是语言都是特别的流畅。一看的话呢就是以前呢说法利益众生的还是比较老道对于这个道理的这种的深入浅出都能让我们听得明白如的话呢，然后这个就是轻轻的淡淡的这种的云飘起来也好，或者这个流水一样，让我们随着它能去然后思维。那因此呢第二位的法师也是告诉了我们怎么样的深信这个因果源于这种的持戒然后怎么样的话找到然后这个修行的这种恨门等等说了那么然后几点，我想大家的话呢也会呢然后受益。那么第三位的话呢是一位女众果善法师，我也要是特别的赞叹。因为世俗人的观点里都是说的这个男众的话呢主智，然后女众的话呢主悲，就说男众呢智慧大一些，女众呢悲心大一些。当我们这位法师呢讲的微末结晶，我感觉到他整部的微末结晶可能都能背得下来。回答问题你看一出二的背经，然后回答了你去思维去吧。所以我觉得特别赞叹，这也是我们师父在世的时候呢常常教导我们，八万四千法门是对不同众生的根据而设，总有一个法门会给你相应，总有一本经呢你能读得进去。如果你读这本经，读的这本经成了你，如果你念这句佛号，念这句菩萨，然后佛成了你，然后你念成了佛，佛念成了然后你，那么想想的话呢，那你和佛还有什么区别？那因此的话呢，一部经能够深入，那我们都知道恒愿品里所说若人以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及演说， 读诵读，我们看住本背啊，看住本来念，诵呢让我们背，受持呢就是要把我们所学的道理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从事上要来显我们所说的理。如果我们单单学的道理不去实践呢，那我们有时候可能有时候就会一些偏见呀，因为理的话呢，然后我明白了，但是我事实上呢我不能圆润的去做，会不会支离费事啊等等。所以呢华严经的警戒也是我们讲经的要求，慈悲圆融宏博，就是要把我们学到的理真正的能够用在现实生活当中解决问题。学了佛法要见成效的，如果能解决然后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解决身的问题，让我们正确的能够对待老病死，让我们的心安；解决我们心理的问题，让我们的心安，离开爱别离缘憎会，求不得无蕴之胜的苦，然后等等。那因此的话呢，我特别的话呢对我们这位法师呢然后这个赞赏，只不过是的话呢因为我们背的功夫特别好，所以在讲的时候的话呢眼神的互动呢可能要少一点，这是时间问题，只要有时间我相信你会很棒的啊。然后那个最后不是最后了，还有两位啊。然后这个哈正于法师呢我觉得非常的博学啊，无论从医学各个方面呀、心理学等等的只是前面稍微紧张了一点，我想的话呢以后的希望是非常的大的，只要的话呢多多的锻炼。所以我小时候也有很多尴尬的事儿上高中的时候呢没好好听课，老师突然喊起来某某，然后你说这篇课文的写作手法是什么，因为站起来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说勾连手法那么全班同学的话哄堂大笑，但是我很感恩有那一次老师突然提问我，我说了个勾连手法，以后我们的同学再聚会的话呢大家说来了来了都把手比一比。所以大家现在呢回想起几十年以前的事情，这件事情呢对大家影响呢非常的深刻，也因此的话呢很多的同学记住了我，尤其出家以后大家都会说的话呢哎呀就是你们把我们勾连到一起了。所以的话呢常常的话呢我们出一点小状况会让大家记住我们，会给我们这种的加持，我们会成长的越来越好。好，最后一位法师呢显上法师这个虽然您赞叹了我是真是汗颜惭愧然后不好意思但呢就是我对然后您的这个评价呢就是也是随缘作为一个随缘开示的话呢也是非常棒非常的好，但如果作为一个法师讲经的话呢还是要背一段呀，如果讲一段呀，如果加上这个的话呢对于我们因为这是一个讲经交流会，如果在这方面的话呢能够再深入一点的话我觉得就非常好了，因为这我们讲经交流一定有遗余的经典，所以的话呢不管你遗余哪部经，然后你能把它呢然后遗余里面的一段话来解决我们什么问题，将解决我们身心安顿的这个问题，怎么安，就像我们第二位法师一样，我先跟你分析遗余经典里然后四大假合五蕴这个非有等等一步一步的来破除然后我们的身见和我们思想上的不正确的这些见解等等。我说的话比较快我们评委法师应该我能感觉到时间已经超了最后的话呢我们点赞我们这五位法师，你们特别棒以后希望我们再续前言互相帮助共同成长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法师们，你们都会的话呢很棒很棒的也愿居士们日是好日，天天妙吉祥，学佛常精进。最后一句话不要鼓掌，身心得安稳。
感谢如瑞法师圆融深刻的精彩点评，对吧？那么 各位评委、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安顿身心的路任重而道远，这实在是不容易。今天上午的讲经交流会到此结束，今天下午14点第三场讲经交流会将在这里继续，请大家准时出席，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以上五位法师的精彩宣讲和如瑞法师的精彩点评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各位，现在休会。